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这个对这个《首楞严经》这部经啊，我们这个给它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啊。然后下个礼拜呢，我们就谈《大般若经》啊。那么大佛顶首楞严啊，这大佛顶，这个它本来的意思就是啊，至尊无上，就叫大佛顶啊。那么也就是佛的源头的意思，是我们学佛作为一位觉者啊，那么它的源头就是大佛顶。那么首楞严呢，这三个字呢，它是译音，它原来就是梵文里头叫首楞严，它是把那个音把它译过来，但它原来首楞严的意思呢，指的就是指啊这个见状啊，或者是就是行见啊，就是我们讲天行见，君子不强，自强不息哈，它有行见啊，就近啊，那么这个安定这样子的意思。我们知道说，在中国的文字里头讲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那么我们为什么讲行健呢？就是说诸行无常，可是诸行皆健，就是健康的健，哎，就是说它是这个稳定的、光明的、正向的，而且是不断带来光明的啊，那么那就叫做行见，可是也是就近义，但也是啥面，也就是定，就是定的意思，也就是啥面，就是入定的意思。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所谓的这个首楞严，这三在这部经里头，经题里头，他告诉我们的那个定哈，并不是说哦，我入定了，坐着入定，我已经入定了。我们常常会在这个地方，在学佛上产生一种误会，我们以为说我入定了，这样叫成佛，其实不是。这个啥昧入定，但是因为定才产生智慧，因为智慧才产生行见，所以佛法是活的啊。所以成佛的意思到最后呢，那佛呢是为了利乐有情，大菩萨为利乐有情，所以说菩萨不入涅槃。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学佛上，大家要了解就是定慧整持，最后要发展出来的是悲智双运的啊，但是也不只是在人间悲智双运，而且是我们这个人间是生诸意灭的，在生诸意灭里头悲智双运，可是这个悲智双运呢，却属于那个本体世界。那我们一定会这么想，那个本体世界属于我们说这个现象界是属于分子的世界啊。我们讲分子是原子、质子、中子，再下去再生了更多的啊一些所谓粒子的观念、量子的观念。可是我们这个分子的有生命的这个世界，有情的世界是在这个地方，但是有情的世界它也是这个生诸意灭的，不断在变的。可是我这个有情的世界是源自于后面的啊那个世界，可是那个世界所形成的那个美好变化啊，我们不是我们现象世界能够接触的，所以极乐世界也不是我们现象世界能够完全掌握的，只不过是佛教韦提希说你用这样来关照那个极乐世界就相差不远，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的心必须是净土才有可能。所以我们应该说，当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一个身体的这一个有情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不会被这个有情的世界里头的贪嗔痴慢疑邪见被这些东西牵着鼻子走，而我们能够参赞造化那个世界的时候，那个世界比这个世界 正有更祥和，更有秩序，更为美好，更让我们感这个在那个地方你会觉得更安定，它是一个更高的世界。那么这样看来，是这个《大佛顶首楞严》这部经，他要说的就是在讨论这个课题啊。在你的有生之年里头，你也要活得好，要活得活泼，你的心是安定的啊。这是这个首楞严，但是他告诉我们究竟义的那个上头，就是要成啊这个觉悟的那条路的最上头，那是大佛顶，你要透过它我们去接近它。经体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所以这里面讲的是只讲这个哈、啊、大定啥咩啊。那么这个最大的大定，也就是这个啊这个净法界的究竟义。那么所以这部经整体看起来，经体已经讲得很清楚，可是这部经呢，在我们教内不管哈、啊、你是这个禅净啊密律教，就是禅宗里头不管你是哪一个宗，那这部经都变成他们各宗共同啊这个都这个从这里这个学到很多他们的这个等于是共同都尊崇的一部经。但这部经呢，那么因为他的译者一直都不很清楚，他出土的时间一直都没有交代得很清楚，所以这部经呢，在学术界里头就一直觉得拿这部经认为说这部经它的来源各方面有很多的疑虑，他们这样讲。但是这个部分我们要了解，就这部经的内容来看呢，这部经是对我们修行上帮助是很就是很圆融很重要的一部经。所以过去呢，这个太虚大师呢，他为这个事情他讲过这个话，他说哈，其实这部经禅净密律教没有一个不用它的啊，所以你修行上就啊这一部分呢，这部经呢啊，从唐以来啊，一直都是诸宗所共同啊这个在修行上共同使用的一部非常丰富影响力很大的经典。所以我们后人在这个修行上呢，我们应该就从这部经里头学到很多我们在修行上的一些方法，跟一些这个修行的一些觉悟的一些智慧。那么本部经呢，它也是一样，以完全是一种记录的方式来表达，它跟其他的经的表达方式几乎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看看哈，佛经是很有意思的。佛经的每一部经，它总有个为什么会强调所谓序分啊？那么正中分、流通分，就是佛经它有一个特色，就是佛经都是记录当时记录哈，记录佛所讲的，记录佛跟弟子谈话的记录，或者是弟子与弟子对话的记录，所以。我们这一部经你看的啊，都是这个佛跟弟子之间对话的，然后弟子问佛而佛说的。那有的经就不一样，比如说大般若经就不一样，大般若经除了佛说之外，弟子有时候也会说，而弟子说另外一个弟子也会说，然后佛在旁边说如是如是，善哉善哉。他的格式他的方式有的地方有的经他就不太一样啊。那么所以经并不全然都是只有情法，有时候我们看到是啊，这个也有弟子在自己讨论，那佛在旁边在说这样说的对。而且有时候那些佛经很特别，会佛问弟子会一直问下去，最明显的就是大般若经，他会一直问下去。那你知道为什么会佛会问弟子一直问下去呢？是一直问下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那弟子回答回答回答回答到差不多的时候，那佛呢才会就会讲说你这样子你已经 到什么程度了，或者是你已经入不思议了，你已经在这里，你已经打开了你自己的智慧了，所以他才会肯定。所以每一部佛经的一些方式，它活泼的这个情形也都不一样。但是这一部经啊，你看看，我们过去给各位讲过，有些经啊，有些经是佛称性而说的。什么是佛称性而说的呢？比如说，我们看像这个《阿弥陀经》，是不是啊？在什么时候佛在哪一个地方？然后有弟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还有什么菩萨共多少人，多少人聚？然后他就说了。那这种形式的，我们称为叫做称性而说，就是佛哈、啊，他也没有也没有为什么事情，他就是直接就要说出要说这个法。大般若经里头的金刚般若分，就是金刚经这部经也是称性而说的，就是他没有什么其他的缘由引发而说的。但是我们来看，有的时候是为了某一件事情而说的，比如说这个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这部经呢，是因为韦提希，是不是他遭遇到人生那么大的苦难啊？这个国王被儿子这个篡位绑着把他软禁起来了，那韦提希提一点东西，弄一点东西，还是偷偷摸摸啊，这个弄去给他吃的啊，你看哈，连那个糖浆都要放在璎珞里头啊，璎珞用，然后拿进去给父王吃，你看那管得有多紧。可是后来啊，就是被儿子知道了，结果这个母亲也快命也快要不保了，因为要杀他。那人生最痛苦的大概就是这种遭遇啦，所以他求佛，哎，结果佛这个应现了，哎。佛在他这么痛苦里头告诉他一个修行的方法，你不要那么痛苦，他修行的就是观无量寿法，也就是这个时候他教给他观无量寿经的那一个观法，那十六观的观法都是当时佛为这一位可怜的韦提希，这个他当时是这个是国，应该照理讲他应该算太后，因为儿子都已经篡位了，是不是？那么他的因缘是这样，然后讲这十六观，讲完了以后才进入流通分。这部经的方式是这样来的。那么我们看每一部经都有它特别的地方，你看华严经，它就是以前我给各位讲华严经这部经，它就是宇宙宗教大会啊，或者是宇宙啊，这个生命教育大会，他就是这样。你看，他是啊，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啊，那么这个他确实是那个形态，就像我们的这个国际最大的学术，宇宙最大的学术会一样。你们从十方各地的来的菩萨哈、啊，各地来的这个各个不同诸天哈、啊，就是有同生有异生哈、啊，不同的世界通通来，那来参加这个宇宙这个宗教大会，宇宙生命学大会一样，那么通通都来啊，那展现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世间主宇宙主那个主体是什么，所以然后从这个地方开始演化。你看他开始从人间的啊，他从菩提场开始，从这个地方是第一会在这里，然后接下去啊，到普光明殿啊，然后这个普光明殿那个地方是在人间呢、啊，因为菩提场跟普光明殿都在人间呢、啊，所以一开始在人间先谈宇宙，就是世界的主体，这整个你能看到的现象世界的主体，不是一个主人呢、啊，是那个主体。就是谈这个庄严的这个主体，然后呢，接下去呢才开始谈性，才谈实性，实性是在普光明殿的。好，你看他的地点就变了， 这个信仰谈完了以后，带着这群人，下一次他接下去就到了妙高山上头的那个陶立天，那个陶立天讲的呢，他要谈的就谈十，这个这十柱。所以以前我跟各位讲说，那个华严经那个十柱哈，那个柱呢就是柱天下之广居。为什么？因为妙高山的山顶越高的，越高顶的地方越平坦越宽阔，甚至于宽阔无限，越底层的地方就越狭隘。它跟我们的在这个目前看得到的啊，这个山，地球上的山是不一样的。对，好，你看他接下去从这个妙高山的山顶陶立天，然后到了夜摩天，夜摩天是十分天，然后在那个地方哈、哦、开始谈十行，是不是？那这夜摩天开完了以后，就谈到多帅天，说这天这个地方呢，就是谈回向知足的德，然后再谈，再到更啊、哦、这个远的这个他化自在天，在他化自在天啊这个地方谈的是这个更宽广的啊这个回向的世界，回向的主题，他一直往外走，然后你看他最后又回来，回到这个普光明殿，在普光明殿里头才开始做出一个完全的实验，就是由善财童子去做五十三参。这部经这么大的大经，它的结构不一样，它并不是称信而说，也不是哪一个人发哪一个人请求而说，也不是哪一个人问法而说，都不是。但是它就是好像是一个学术宇宙学术大会的一种模式。但是你们应该还记得《首楞严经》这部经它是什么模式？它是治疗模式啊、哦。治疗，心理治疗的模式啊。为什么？因为怎么样，他不止如此，也是学校里头的训导辅导的模式啊。他是这本经一开始的时候呢，是佛应波斯匿王之请，对不对？因为波斯匿王的父王哈、啊、他等于是这个会斋之日哈、啊、那么这个请佛到皇宫里头去接受供养，然后说法。那么那一次去的时候，那一次哈、啊、佛的弟子呢都跟着佛一起去到皇宫，但只有一个人没有去，有一个人没有去，他没有，就是欧兰。欧兰没有去呢，欧兰他先啊受别请，他是在波斯匿王还没有请佛陀进宫去这个斋僧之前，他就已经人家已经请他要去啊，去以前就是去那里说法，然后人家就供养这样。可是现在他自己一个人去，那欧兰呢，他也是很庄严啊，他这个到很远的地方去，他在回来的时候一路上他也是他自己还是很庄严。可是因为他只有一个人，所以经文里头讲得很清楚啊。他说欧兰哈、啊、他一个人无同辈上座，也无阿者离同行，就是没有同学同辈，也没有上座，没有他的这个长老级的人跟他的旁边，又没有阿者离，也没有这些行者或者是居士在旁边啊。所以就在虽然呢他严整威仪哈、啊、那么数功啊斋法，但是呢他在他自己走路走到一半的时候想，他说以前呢像舍利佛他们哈都认为啊这个要去化缘也要找对啊也要看对地方，他但欧兰认为一定要怎么样，要公平。为什么？因为去那里哈、啊、去行化的意思就是去那里去托钵，就同时也是去那里行化，所以应该公平，所以他也就来到了这个城隍哈、啊、城隍庙啊，这个就是等于城神的地方哈、啊，然后进到这个灯红酒绿的一个地方，他来到那里以后，他自己这个警觉性不够了，所以就在那个地方被阴婆所摄。 这件事情大家要清楚，被阴婆所设这件事情，这不是就性别上要注意的事。这件事情举的例子是这样，但是要注意的是，这种被异性所吸的这个事情，一直都是佛教修行上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一开始这个守不住的时候，就一定会出问题。不是只有说产生感情的问题这样子而已，是再下去就是你有这个破绽的时候，要脱离这个友情呢、啊，绝对脱离不掉。所以这件事情一直是啊，在修行上的首要关键，就是你准备将来哈、啊，要脱离这个友情之苦哈、啊，你一定这件事情一定要守好，就是这件事情。尤其是一进入中阴身哈、啊，种种东西就会出现。以前我讲给大家讲过多少次，说这个所谓我们叫做这个行者在这个自己的这个淫的这个上面锁不住的人，我们给大家讲过很多这一方面的啊这个故事的。但是那些故事是故事啊，你自己一定要注意，你的婚姻啊的敦伦没有问题，可是你要清楚，就是那件事情真正现前的是在这个中阴身的时候现前的，那很容易就又回去了啊。那么这部经呢，他举的是这个欧兰他碰到这个难题。可是我们知道佛呢，他有这个神通力，他知道说欧兰出问题了，他却知道。所以他在那里啊，这个接受了这个斋僧，然后说了法，就赶紧回到金色。当然回到金色，一方面是看看欧兰有没有回来，回来以后一看，这个欧兰真的没有回来，所以他才请文殊菩萨，然后持着他告诉他的咒语，去把他给带回来。把他带回来了，就同时文殊菩萨也很厉害，就把摩登伽尼一起带回来。这奇特的是，摩登伽尼带回来了以后，摩登伽尼只有在佛前面的说法的时候，摩登伽尼就悟到了。他就悟到。那是不是欧兰曼悟到呢？不是，欧兰也悟到了。但是欧兰就变成了这一部经里头，他不断的回来替我们问问题的一位重要的一位，这个一位啊，我们说他是替我们问问题的人，没有错。欧兰他自己，所以我们要感激欧兰，知道？我小的时候哈、啊，我七岁进雷音寺哈、啊，雷音寺的那个佛寺很有意思哎，他就是佛陀的佛像，然后两边供了两尊哈、啊，就是小一点点的佛像，但是一尊呢是很老很老的那个样子。那个就是摩诃迦叶，那是大迦叶。但是另外一尊呢，就是很英俊哈、啊，看起来很年轻，很英俊，很漂亮的啊。那个，你看那个造型就很漂亮啊，这样一个年轻的。我小的时候我不懂，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以后一直供养欧兰？第一个，欧兰在集结经典上他的贡献最大。而且呢，他一直当佛的侍生做得最久，所以佛的行仪什么他最清楚。第二，蛮多的地方的佛经，因为都是在讲欧兰哈啊，他尚未啊尚未这个正道，所以都一直讲他尚未正道，所以欧兰呢，他也就更认真。那欧兰呢，他常常以他自己觉得还没有 成就哈、啊。那以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不断在问法，所以他扮演着是我们每一个人哈、啊，我们不敢去问，我们不敢去接触真理的时候，等于是欧兰都是替我们担当这件事情。我有时候用一个不是教内的文字哈、啊，叫做你总得要有人替你挑上十字架，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看欧兰，我觉得他非常伟大的地方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欧兰的像，一定要好好的礼敬他，就是这样。而且他以他自己的个案哈、啊，他剖开来哈、啊，这样子这样解剖给大家看，而且问的东西问得淋漓尽致，把自己的我们的难题，我们一般的难题是自己碰到难题以后就想掩饰它，就想啊这个烟遮遮烟烟，甚至于我把它放在心里头，只要人家不知道没有关系，我放在我心里头发烂都没有关系。这我们的毛病是在这里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要学欧兰才对。欧兰把这件事，他自己所遭遇到的这些东西，对。而且最有趣的是，在这部经跟其他经里头，你会看到欧兰问问题，尤其是哈 啊七真欧兰的时候，佛啊。问七个问题啊，一次一次问欧兰的时候，每一次欧兰都好像被佛陀说这样不对，这样不对，但是他还是问下去，一直问到他明白为止。哎，这部经前面这一段哈、啊，其实它很生动，很好。这部经之所以你读了，你仔细去读的时候，你会感动，就欧兰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啊，那么。这个波斯匿王请佛回来，他的弟子里头发生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开始，其实他要告诉以后所有的有情众生，告诉我们，他等于欧兰自己把他自己拿出来啊，献给我们每一个人，当作人生的经验、修行的经验，就是你不能出这个锤，你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锁住他，他。只要你是有钱，只要你是有生命，就有它。那么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只要有生命，只要是有血有肉的生命，都一定会有这个问题。没有这个问题，就不会有这个生命。换句话说，生命是要靠这个阶段才能够成熟的。所以我们所谓讲说啊，这十二啊，这十二门。这个所谓颠倒哈、啊，叫世间颠倒啊，就是这个完全像经过这个阶段的。你有了这个阶段，你将来就还会进去，不只是在人生里头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很大。那么这样说来啊，这个欧兰这个遭遇哈、啊，有了以后，那么这个回来了，文殊也把他带回来了。像这部经呢，接下去就开始了。这部经呢，接下去讲说是欧兰怎么样呢？欧兰哈、啊、去回来以后，欧兰他不是像现在的人一样，欧兰呢他泣不成声，他自己觉得很惭愧啊，他说自己哈、啊、一向多闻，未全道力，他在佛的面前讲说，我一向多闻。啊，佛所讲的，我就在佛的旁边，我听的最多，也学的最多。我一向多闻，而且不止多闻，他不止多闻，他还多问，他也很有本事。可是不未全道力，所以自己实际上在生活上，我自己却啊没有真正的脚踏实地，真正有这个能耐。我们常以为自己有办法，但实际上没有办法。这个事情，这样子的人，现在人越来越多，你知道吗？你看，有些人，这个今天这个社会，我们有些这个新一代的，我们称为叫咪世代的这一代的人，哦，他受到比较多的比较好的教育，对他好，他就一直认为要别人要对他好，所以他觉得好像别人只要对他不好，他觉得是他不可以接受的，那所以。他从学校大学毕业了，研究所毕业了，出去工作，老板没有对他客气，没有对他好一点的时候，他要开除老板， 但是开除完来把老板开除了，老板会被你开除吗？结果不是，是开除自己。老子就不信邪，我这么有能力的人哈，我就你是这样，我就不干了。哎，你不干了，开除老板开除几次以后，自己的信心、自己对自己的同整也不足了。这就是今天的有蛮多人遭遇到的问题。那当然，这只是平常生活工作中的问题。可是我们在修行上真的只有听到而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做，这个问题才是大，真的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才对，可是我们没有做。我们也知道某些东西我不应该这么做，可是我们禁不住要这么做。某些东西不应该吃，我们嘴馋非吃不行。某些东西我们这个啊，这个待人接物不应该用这种态度，但是那个时候就不能自已，哎，稍稍怎么样可能就发怒，稍稍怎么样就跟人家瓜葛，就会这样子，所以未全道理。那么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佛就祈请啊，欧然呢就祈请佛说，请你为我们说说，说这一个修行真正的重要的关键点在哪一个地方，这就是这部经它的核心的主题就在这里了。好了，他请他啊，要来说这部这个修行的最关键的地方。佛呢就告诉他，其实真正修行的关键的地方就是你的心呐、啊，就是你的心呐、啊，你的心你能够自我控制有戒律，你就不会走失。你的心安定了，安定的本身需要智慧，智慧的本身是安定表达出来的，所以戒定慧都在这里呀、啊。好，那现在他说，你如果想要知道这颗心的话，那我问你，所以七真阿难七次问阿难，问他，你现在已经知道问题是在心，我请问你知道心在哪里吗？他说，心就是我现在平常起心动念的东西呀、啊。然后佛陀就跟他讲，而且佛在佛经里头他那个表示是有点就是绝在偶然，意思就是去偶然，就是这个意思，你讲的错了，就是这样啊。所以这里面你看起来他的方式是很活泼的，那偶然啊，就他就要问你再说说看啊，那么你的心在哪里？他说，我的心，我现在眼睛在看外头，那么我的心在外头。佛又跟他讲，不是在外头。那跟他讲，那好，那我的心是在我的心里头。他说不，也不是在心里头。那跟他讲，那我的心在，我的心在六根那个地方。他说也不对，我的心在六尘那个地方也不对，所以通通都不对。问到都不晓得怎么回答了，那才接触到一个问题啊。佛告诉他，说这个你运用了六根六尘六识在运用的这个部分，这个后头，你所想的啊，所看的，所听的，所做的，其实都只是有一个事在打结，都只是一个结，你自己所看到的资讯而已。如果你把那个资讯把它打开来，那个后面你看看他说什么，他是什么。偶然突然间不会说，但是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东西？他说我知道，但我不会说。哦，原来他在指的是指这个佛性的背后。那么我们现在注意了，就是因为这个佛性，我们有一个佛性，有一个觉性。这个觉性一旦觉，每一个人有我们的这个人类，乃至于其他有情众生，只是这个觉性啊被局限的。严重程度差别不同，但是人里头也彼此之间差别也不同。我们的佛性，我们是用这个佛性，那么去觉察周边的东西。可是我觉察我周边的东西以后，却以为周边的东西它就是我，然后忘掉了我们的佛性。然后经里头常常讲说，认贼作父，你所认识的对象变成了你自己，变成你自己的老祖宗。所以我们也颠倒了。我们怎么颠倒？ 我们本来是要好好的去去工作，去学习，去待人接物，是为了要生活，让我们生活得好，让我们彼此之间和谐。那么可是我去工作赚来，我的工作本来是为了赚一点钱，可是现在我赚了钱，现在变成我的人生是为了赚钱，所以本来的目的变成了手段，手段变成了目的。钱财是这个样子，感情世界也是这个样子，所有我们平常的东西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只在意我们的钱财感情拥有的东西啊，然后我们产生很多情绪不稳定，所以我们就进入了颠倒。但是如果你能了解这件事情，说你到人间有这个肉体叫有情，你到人间来啊，你这个人是生诸一面，你在这里你好好生活，但是你也知道这一个生活的本身，这一个东西也只不过是一团事的活动，所以万法为事都只是事的活动而已。我人生走完了以后，我拍拍手，我能够放下这些东西。你拿得起放得下的时候，你平常生活也拿得起放得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到了，你就看到找到了自己的真如。这部经点到这里来的时候，欧然接下去就问了，就跪下来祈请说，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好，从这个地方开始就开始谈到了，就是从无始生死根本跟无始菩提涅槃，就是你本来就有佛性的无始涅槃，但是你的生死根本是因为你倒过来去抓那些资讯，那些资讯是有生死的。那这个事情他给我们点破了，我们知道，所以你在人生里头在得失啊、顺遂贵贱之间是有，但是你不要以为它是目的。真正的问题是，真正要注意的是，是我们的佛性在这里呢。所以我们有一句话一直说是这部经的主轴，就是信觉必明，妄为明觉，是不是？因为你本来的佛性，这个佛性它本来就是觉性，就是觉察的。可是你觉察完了以后，你去执着在觉察的那些资料啊，在觉察过的这些资讯，你以它当作你自己，却忘了自己佛性，所以就没有见性，却反而见到什么？见到那一些五蕴色身跟五蕴的烦恼啊，所以我们就被五蕴牵着鼻子走。而这一个五蕴的世界，正是我们的劫浊、见浊啊、众生浊、烦恼浊、命浊的来源，也就是这一个不稳定不断的痛苦的地方。你也许偶尔今天欢喜的，但是突如其来就马上又有一个不欢喜的东西来。现在你看起来你还走得动，你还年轻，还蛮好的，但是很难说再隔一段时间就不行。你们有机会啊，接触到啊，行动已经越来越不便的人，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有没有这样子的，自己会警惕自己。我不是我，那只有他才会，我不会，不是，是每一个人都会。我年轻的时候我不会这样想，我也想不来，也想不出这种感觉，但是现在我可以想得出来，我跟他一样。他是驼的，有一天我也会驼的。他是眼睛看不清楚的，我有一天也会一样，都会碰到这种情形。我每天有机会去爬山，有一个9岁的老人家，我问他你几岁，他9岁多一点点而已的，就是90几岁。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天天上来，他说没有，我一个礼拜来个3-4次。我来足忝没有，他说上将一趟回去很累。我说啊，你天天来也会累，以前不会累，现在会啊。 我最近也听我母亲这样告诉我，哦，你不知道，出去外头这样走一趟回来，哦，脚跳的，对，总是会老化，总是会，我们都会。仔细想想看，人生很短。